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非常欢迎你收听这个心底话的一个环节。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种从心里面发出的一些的回响啊。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14章，我们要看这一章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提醒。在收音机里面呢，就有卢文牧师，
你好，你好，唐华老师，
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
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那我们还在这个宣教的行程，第一次的宣教行程当中，就是《使徒行传》第14章那里的，给我们呢，今天我们要有所的看见。在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就去到这个以哥念的地方，还有呢中间呢是去到这个路斯德，最后呢就去到特比，这三个地方，这个就是14章的记载。但是呢在经文的记载的内容上面来讲呢，这比例呢，就是中间这个路斯德这个事件呢就篇幅比较长，所以呢我今天我们也是会多一点的时间在看这件事情。很明显的就是在保罗的这个宣教行程当中，他遇见的事情呢，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彼得，使徒彼得啊，跟保罗在他们传福音的路上呢，就有很多蛮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差不多是平衡的一些事件。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神拣选的仆人，甚至呢，怎么样使用他们呢，都差不多好像有一定的一种的模式的啊。神所拣选的使徒彼得跟保罗都有呢他们这个很相似的地方。不过呢，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就彼得呢就专向这个犹太人来传福音，保罗呢，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是集中在这个外邦人身上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来讲呢，就看见了《使徒行传》前部分呢，就以彼得为重点中心人物，就讲了很多他怎么样向犹太人传福音，也怎么样在这个犹太人反对的里面呢，福音呢继续的扩展。但是呢，后面呢，好像路加医生呢就比较强调了，就是保罗在外邦的地方，在外邦人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少犹太人的地方呢，他们就继续的去做这样的福音的工作。那么很明显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呢，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就是神使用他的工人的一个好像一种模式的，一种有连续性，还有呢有合一性的。那我们从14章1到7节那里看见当时他们所遇见的困难，会不会请卢牧师给我们把这7节的经文给我们念出来好不好？
好，14章1节，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哪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愿意顺从的犹太人送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怒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藉着他们的手赐行神迹奇事，证明他们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又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吕告念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哪里传福音。
谢谢卢牧师。事实上在第一次的宣教行程里面已经呢处处的碰到一些反对跟抵挡的了。他们去的一些地方呢，有时候不是说哎呀我做完事工了我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反而是被人家追击啊，一直到他们要逃到别的地方。不过呢，犹太人咄咄逼人呢的确是一个实在的情况。那我们在前一章都看见了保罗跟他的团队啊，这个时候呢保罗已经是好像是变成了宣教队伍的一个领袖了。他们呢在那个比西底安提阿的地方呢，他们就被赶走了，就来到我们说这个地方叫以哥念。那么保罗跟巴拉巴呢两个人到了以哥念呢，就是在那里传道了。不过呢这一次传道的对象呢，除了犹太人之外呢还有希腊人啊，就是希利里人呢 那么有外邦人有犹太人，而且呢都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很多人听了就信了，当然是好消息呢。不过每一次信主的人多的时候呢，通常呢就产生一个反高潮，就是呢很多人呢来逼迫啊，带来更大的逼迫啊，因为呢好像是你的影响力越多的时候呢，那个树大就招风了，那么犹太人的攻击又来了，好像是这个福音呢就带来那种的分裂啊，信的人是一群，不信的人是另外一群，而且呢很多时候呢就不信的人呢就起来了，带来了一些攻击的。那我想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很清楚的抉择，当我们面对真理，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坚持到底，因为当我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往往呢就是会存在的，不是说你对与错的问题，很多时候反对的人就会产生了一个力量啊，就是给你有很多挑战啊、难处啊这样。那么使徒他们没有做错事情，好像都没有啊，反对的声音呢啊很多，但是呢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事情，因为他们讲的真道了，就挑战了人的罪性了，挑战了人这些传统了，一些迷信的习惯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明白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服侍主的当中，你希望你做每样事情都得到人家的欢喜快乐鼓掌的话呢，可能我们一种期待呢会有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传扬天国的福音很自然的会有反对的声音的，好像是一种常态啊。我们都明白活在黑暗当中的蟑螂如果见到光了，他们会怎么样？
逃跑的
、那么他们拒绝光明的啊，他们也会抗争跟破坏。那我的家曾经有一阵子因为环境的问题呢，每天晚上我如果起床在那个厨房要喝点水什么呢，我就发现啊，蟑螂在那里了，
到处横行
开派对哎呀，很讨厌，小小的不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感谢主了，经过一些处理了以后呢，就这种事情不存在了。但是呢，每次想到这种呢罪人拒绝光的那种感受呢，我就想到那个在那里开派对的那些蟑螂。而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神所拯救回来的，而且给我们有一种使命，但是给我们这个使命的时候，差不多同时也会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信耶稣了，你要背起十字架，不但是因为你的信仰，有时候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自然有反对的。不晓得卢牧师跟杨老师，你们信耶稣的时候有没有遭遇过人家的反对，甚至给人家骂了，有没有试过？
这个当然呢，我们三个人都有提醒，我们就是外邦人。
对呀、啊，对对 对。
所以呢，面对那个犹太人的观念呢，产生了很多矛盾。那现在这个时代呢，按圣经的表示呢，是魔鬼跟教会抗争的时代。所以我们传的福音也会受到那个魔鬼的干扰，要来反对的声音。那所以我们鼓励呢， 内地的传道同工努力传讲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神，仰望他，倚靠他，因信以基于心，我们最终是靠圣灵的工作，神的大能得胜的。
杨老师，你自己呢，有没有经历过那些反对儿的？
有的，常常有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对福音也是抗拒的。
你本身？
对，我就是人家向我传的时候，我就想，那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想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有找原因，同时要装备自己，怎么样向这些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的人去传福音？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挑战呢。
那有时候我想跟一些比较，也就是说亲戚朋友，就做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的感觉到，就是说不要讲了，一讲出来的时候，他就好像跟对方的友情呢就受破坏了，因为他会不高兴嘛。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神让我们有这些亲戚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对他们呢就有一种欠他们福音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说，有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这个人都蒙神的爱了，那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亲戚，会不会他们也同样的需要这个救恩呢？那这个是一般人的情况。假如神呼召你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话，那我们就更要自己还有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么牧师就常常就提醒我们，催逼我们说，一定要提醒弟兄姐妹要努力的传福音，特别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我们的周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整个国家 95% 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努力的传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段的经文很特别的，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呢去到以哥念的地方呢，他说在那里住了多日，就倚靠主放胆讲道。这句话好像很普通吧，但是呢面对敌意，那两位使徒呢就没有退缩，反而呢倚靠主了，就放胆讲道，就是更深入的来宣讲神的道的时候呢，他倚靠主的心呢就更加的确定了，就坚定了。能够放胆讲到勇气的来源就是依靠主，不是看外在的环境，不是看人怎么样的回应，让我们彼此勉励了。在这方面，神亲自用神迹来为他的恩典福音做见证。如果神看见一些人，给一些人他们就有医病的恩赐的话，我们就千万要明白，这个不是用来表演，不是为自己来争取人家对我们的支持，而是神对福音真理的确认，也是给当时的使徒呢，他们有这样的医病的权柄的时候呢，就让他们就知道他们的权柄是来自神的。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有一些的人就感觉到有神迹就好了啊，人家就比较容易信从神了。但是我们要了解，就算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行神迹？
行过很多
很多啊，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信，
还是不信嘛。所以神迹不是叫人信主的一个工具啊，而是一种的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的很清楚的，就是记述这些事情呢，是让我们知道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迹不是要来证明啊是神的存在的啊。最近在这个公共的媒体当中呢，也有一些人就特别的讲，我不相信神，你拿个神给我看啊，我就相信了。这些话我们都明白，背后有很多我们可以争辩的地方了，反驳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拿一个神给你看了就相信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魔鬼也会弄这些花巧的事情来捉弄人呐、那些行邪术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迷惑人的啊。我们在中国当中有一些什么刀枪不入的那种的情况，也是邪灵在捉弄人。所以我们不要依赖那种的奇怪的事情来证明神的存在。对，神迹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很坚定的信靠神，但是真正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圣灵的提醒以后，我们就真的是愿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有暴力，有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我发现使徒呢，他们没有跟你打对抗， 我放胆传讲到了以后呢，那我就走到别的地方继续的去传道。这个有时候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硬碰，不要好像打仗一样的敌对，勇敢的传扬福音，不是让你做一个暴力上面的对抗。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分辨，什么时候我们要坚守正道，什么时候这个退让不是在真理的坚持上面，就是说我们离开啊，就是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放胆的传道，要留下。如果意味着不能继续的传扬福音的话，可能就神带领我们到一些新的地方。有些时候哈，在逼迫底下，我们可能要暂时的转离，乃是呢，在神的带领底下，可能我们就有开拓新的工厂。就正如早期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本来就在那里舒舒服服的，人数增加很多的，但是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分散，就带着福音到处的传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犹太人咄咄逼人的时候，神却是呢为他们开了路。在这个宣教行程上面，一路遇见困难，但是呢还是神要有他的带领。无论是在以哥念啊，在路士德啊，在这些地方呢、啊、都看见神的带领。请大家一起来听这个诗歌，叫他的国度，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拓展神的国度上面，让我们也可以有所参与。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子，他国降临。耶稣神牺牲的救赎，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刚才我们说呢，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被人家追逼的时候呢，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叫路斯德了。在城里面呢，他们就遇见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城里面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 那保罗就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呢，可以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了，而且行走了。哎，好像这种的场景呢，有点熟悉啊。
就是彼得曾经在这个美门下面来，
对不对？
对，差不多的。
真的很
定睛看
的、啊。刚才呢，我们就提到神迹奇事呢，不是要带人信主的一个工具哈、啊，那个是神要证明他的能力。但是呢，神往往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些超乎常态的一些事情呢，让我们看见他的同在。路士德这件事情呢，就是生来瘸腿的医治这样的事情呢，就跟彼得在美门的事情蛮相像的。那么结果呢，这件事情又引来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那些人呢，就百姓看见巴拿巴跟保罗这么厉害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拜他了，称呢那个巴拿巴呢，他的名字叫宙斯。然后呢，保罗呢就是称为西尔米，西尔米呢就是宙斯的儿子啊，就是当着两个是神明，把他们呢当着神明的化身。那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说哎呀用这些神迹奇事来说服人，因为人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在人的身上。好像有一些人就说我办一个神迹的奇事的那个聚会啊，做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很多人就回来就什么归附那个讲道的人，或者是能神迹的人。这个错的，是因为我们要归到神的面前。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很清楚的明明的就是说了，就是不要搞错啊，我们不是你们敬拜的对象。他反而就把那个路士德的人的那个转移到了神的身上。他讲的信息很简单啊，很简单，就是讲到了这些路士德的是外邦人呢，所以他就没有讲旧约圣经了啊，就开始呢就向那个当地的人呢就讲神创造天地了，就讲到神是创造主啊，他是关乎万有之中的，是神赐下雨水的啊，让这些老百姓就感觉到哦，原来我们有这样的神的这个祝福的啊。保罗的那个信息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提到，结果呢，很多人都愿意呢悔改，但是同时呢又有人反对了，那么结果呢他们也要跑了啊，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从以格列来了，就给他们压力，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就去了特比。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去了特比，然后就对那城里的人传福音，有好多人好多人信了主做了门徒呢，他们就好像就回去了，就这个第一次的宣教行程呢就回去，在路上呢他们就去到路士德、以哥念、安提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啊，又对弟兄姐妹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于是呢二人在各个教会当中呢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然后他们就回到原来的教会，拆派他们的那个安提阿的地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要彼此提醒了，就是说在传福音的工作里面，千万不要做了撒种的功夫，带领人信主以后呢就跑掉了。我们要考虑到什么，要帮助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的啊，我们要明白教会哈，我们要职堂就是在那边呢，就是把他们带领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呢这里要提到要提醒他们会遇到困难，不过呢在他们中间也建立了长老哈，在这方面呢就让教会呢能够成为弟兄姐妹走在一起互相鼓励彼此勉励，甚至成为一个灯台，在当地的继续的为主发光的。卢牧师，在这一点你有什么给我们的提醒没有？
那听众朋友，
或者是特别是教会的传道，我们传福音一定呢不会很顺利。有些人信了耶稣了，但是他们也要晓得，这里圣经提到22节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所以有那个反对的声音，有抗拒的声音，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信耶稣的人，叫他们真的信心坚固。所以呢，保罗在各教会当中选立了长老，长老呢负责多一点的把真理教导信徒，叫他们的信心坚固。那所以呢，立地教会的传道同工好好的带领人信主，好好的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在教会当中选立那个长老或者是执事，好好的就是帮助信耶稣的人面对艰难，但是他们的信心更是坚固。
嗯，现在的教会的对于安立执事啊、安立长老了，他们好像是要经过蛮长的时间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看情形这里教会成立的日子不长啊。
嗯，
那会不会有一些地方提醒我们呢？会不会太快安立那些长老了？
一般呢，安立执事、安立长老都不是他信耶稣立刻就安立他。
嗯，
也给他们真的经历许多的艰难，
哇，
更懂得依靠神，信心坚固了，自己都坚固了，才能够容易坚固那个刚刚信主的人。
那在保罗写的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啊，提多书里面都提到一些长老执事的那些的条件哈，这个是很有参考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刚刚成立的教会面对种种的艰难的时候，保罗是为他们也是安立了长老，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在艰难当中呢，能够彼此的劝勉，有神的话语的教导，然后建立他们的信仰，这样的才让信徒能够成长起来的。好了，就谈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中宣